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恐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年，在我驾龄差不多有三年时的某一个小雨的晚上，我与严重的交通事故擦肩而过。那时候年轻，自认为人车合一，所以经常在开车的时候一心多用。当时我正沿着开了几百上千次的回家路上奔驰，然而那一次我尤其的分神。那时候的汽车既没有车机也没有 CarPlay， 我当时正忙着摆弄我的手机寻找一首特别想听的歌，突然间我感觉到右前轮在路肩摩擦颤动。在毫秒内我膝跳反应般的左拉方向盘，然而幅度太大，汽车屁股开始打滑。多亏我接受过多次驾驶安全培训，也多亏当时路况较好，否则我很容易就会 spin 进沟里，甚至更糟。最终我还是设法稳住了车。不用说，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开车时使用手机这一行为更加谨慎了。但是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仍然会在开车时一心多用。根据约翰·哈里的说法，我的这种行为并不少见。在他的书《谁偷走了你的专注力》中，他展示了一些可视化的数据，比如有 50% 以上的年轻人会在开车时收发信息，还解释了如此行为将导致高达 37% 的注意力被直接降低的原因。与此同时，哈里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目标是帮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精华书籍中的精华，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今天我们将一同速读这本书，了解当下我们人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集体注意力危机，以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尝试夺回一些被窃取的注意力。第一课，互联网不是侵蚀我们注意力的唯一因素，但它的影响力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加快。由于对自己注意力能力的不满，丹麦教授 Sun Lehmann 进行了一项关于注意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过去200年里畅销书从兴至衰的周期已经开始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加剧了这一趋势。研究发现，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 Twitter 上话题趋势的平均持续时间减少了 30% 以上，从平均超过17小时减少至仅仅11小时左右。究其原因，是我们传播信息的速度不断提高，这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从传统书信到无线电，再到电话和电视直播，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互联网只是冰山一角。正如 Robert Colwell 所说，大加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80年代，我们每天消耗大约40份报纸的等价信息，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174份。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更多。基于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我们作为信息接收者也会传播越来越多的信息，因此每天都会有更大的信息量如雨点一般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与 Twitter 上的最新热门话题不同，信息冲击波这一传播趋势可不会仅仅十几个小时后就消失，然而我们的大脑根本无法快速适配它。第二课，当下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为了盈利，不光在赤裸裸地占用你的专注时间，甚至影响了你的专注能力。在德国有句谚语，生命中唯一免费的东西就是死亡，但即使如此，你也必须用生命来付出代价。这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其代价，即使代价一开始是隐藏不可见的。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免费下载并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或 TikTok 等服务，但在使用这个词中已经包含了他们真正的代价，即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无限滚动的信息流，通过点赞、分享和评论发放多巴胺的虚荣按钮，以及通过算法提供令人沉迷的故事以让你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故意设计的，目的是使你上瘾。对于硅谷的巨头们来说，你的时间就是他们的金钱，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参与，即使这对于你个人的时间管理、幸福和注意力来说是有害的。2020年《华尔街日报》爆料说， Facebook 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援引一份内部演示，他们展示了他们的算法利用了人类大脑对信息裂变反应较弱的抵抗力。然而由于它如此有利可图， Facebook 几乎完全漠视了算法对人脑的损害，而不去做任何修正，因此我们需要靠自己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第三课，重新夺回注意力的第一步是停止成为多任务处理的拥趸，开始练习心流状态。 庞大的信息量已经超出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令人上瘾的技术以及整个行业都有动力让你不断地滑动屏幕或鼠标，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你陷入其中。我们很容易因为丧失深层注意力，同时后知后觉，从而成为受害者。当然，我们作为使用者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现在总是在追逐下一个热点，下一个风口。而我们作为个体或多或少都在为当下多任务处理，为生产力论的社会文化的建立添砖加瓦。基于这种文化正确，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单位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越多就越好。最终，我们只是在进行表演性质的多任务处理，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只是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很忙，而不是真正的在创造价值。当然，多任务处理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个词本身就是为具有多个处理器的计算机而设计的术语，而不应该惯用在只有一个大脑的人类身上。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拒绝多任务处理。不要因为同事在办公聊天软件、电子邮件和 PPT 之间来回跳跃而恭维他们超强的能力。通过调整软件通知权限来设定个人工作界限，并努力实行单任务处理。一个很好的实践方法是进入研究者米哈伊·齐克塞尼米哈伊所描述的心流状态。全心沉浸在某一项任务中，忘却时间的存在，这就是你进入心流状态的感受。挑选一些不是太难、不太无聊，同时又具有内在成就感的事物都可以拿来练手。多从小处着手，减少多任务处理。不要掉进社交媒体的陷阱，鞭策自己少知道一些事情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多少和人吹些牛而已。安排一些时间和事物练习心流状态，你的注意力将很快恢复。作者哈里将这个主题包装得很好。通过将当下的现实状况归结为全球性的注意力危机，他向我们传达了该问题的严重性。他巧妙地串联了有关该主题的历史、发展状况以及最新研究，同时还成功地加入了一些个人建议，指导我们如何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因此，谁偷走了你的专注力是一本了解如何更好地管理你的注意力的好读物。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全本阅读。衷心感谢您看到听到这个视频，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一切随缘。我们下期再见。